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我们知道因着你的宝血，我们众人都可以得赎。在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我们更是愿意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分辨的心，让我们能看见在接近结局的日子里，那从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那假先知要在世界上做何等样的工作。求你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和分享，能够赐下你的能力，让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来持守我们自己的本位，让我们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靠着你来胜过那恶者。我们将下面交通分享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求你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好，这个系列我们可能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今天是第三次的交通，在今天的交通当中呢，重点是以启示录第十三章11-18节，其中讲到了地中的兽和666这个数字。666这个数字，它是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所以我们会详细来稍微有一些在这些经文当中的分享。请我们大家可以先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13章的11节到18节。我们先来读13章的11节到13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启示录。哦，谢谢。看到吗？启示录第十三章11节到13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好，这是第一段。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就是沿着这个顺序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的14到15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啊，这是第二段。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段，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的16到18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受名的或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好，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分成这么大概三个段落，我们会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了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现在我们看见的是地中上来的这个兽，这两个兽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也在上一次的交通中重点强调了海，海呢它代表的含义啊，我们上次的分享的副标题就是海是兽的国度，它的权柄啊，因为海是聚集了那恶灵邪灵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沿着这个顺序来继续交通地。因为上一次的那个兽是从海中上来，它代表权势啊、帝国，还有一些外在的逼迫。我们在上一次的交通中已经提到了几处的圣经，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主耶稣驱赶那个叫群的鬼，让这个鬼全都进入到猪身上，然后猪就跳崖 进跳到海里去了。那些鬼他跟叫做群的鬼和主有一个对话，他说我们的时候还没到，你来逼迫我们吗？求你叫我们离开这里啊、我们，然后他们就到猪的身上去了，他们就回到海里去了。所以你会看见海是他们的一个聚集地啊，那是海代表的一些属灵的含义。那么这个地上的兽呢，当时我们说上一次的那个从海里上来的时候，它是有七头十脚啊，它是有很高的权柄。我们也简单的分享了七头是代表不同的思想逻辑，十脚是代表它的能力啊和权柄。这个地上来的兽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接下来今天来稍微说一说。地上上来的兽呢，首先地是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水从地上落下去，然后地就显出来，就显出干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在六天的创造当中，有五次都说他所造的是甚好的，唯有讲到地的时候，没有说这个地是甚好的。那么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咒诅蛇，也咒诅地，说地要生出荆棘和吉利。所以土地在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来看，它是能够生出荆棘和吉利的。其实原本神给亚当的授权是让他管理全地，并且让有植物的、有种子的各样植物能在地里生长出来。而且亚当的两个孩子，该隐和亚伯，该隐就是种地、种粮食的，他是靠此为生的，地是能够生产的。当然他后来因为他所献的祭不蒙喜悦，那是另外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地果然就是他是一方面是受咒诅的，另外一方面他是能够供应出产的。那么在地这个概念当中呢，从地里出来的这个兽啊，我这里有一个图，这个图呢是表达了几个含义。它地中上来的兽跟海中上来的兽有什么差别？海中上来的兽是七头十脚，大家都记得。地中上来的这个兽呢，它是头上有两个角，像羔羊一样，然后它说话像龙。龙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这个龙实际上是就是古蛇，又是撒旦啊，那么它就是魔鬼。他说话像龙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兽长着两脚的像羔羊的这个兽，它是带着撒旦权柄，带着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给他的权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十一节到十六节，其中有提到他的权柄，就是地上上来的这个兽，地兽他的权柄是海兽给他的啊。他形状像羔羊，也就是说他看上去是在模仿那圣者。我们知道羔羊在圣经当中是代表人子，也是神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像一个无瑕疵的羔羊，为众人被献在祭坛上啊。他被宰杀的时候也不开口为自己分辨，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有这样的描述。好，那么羔羊本身他是那圣者，但是这一个地兽是在模仿羔羊，样子外表像羔羊，说话却是龙啊，像龙。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再来说这个地兽，因为地代表是地上的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海是代表属灵的东西，是灵界的那些恶者所在的地方，地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世界上有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有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地上就有了很多的思想、宗教、地上的国，也就是说权柄啊，包括各种力量啊，军事力量、文化、教育、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地我们称作是世界。那么地上上来的这个兽呢，实际上这个兽它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以一个像羔羊一样的那种形象去做那龙 要他做的事情啊。我们从神的三一啊，有圣父、圣子、圣灵，来看见这个末后的这一个时代出来的那个恶者，他也想要有一个三一的样子，有撒旦，有海中的兽，有地中的兽，哈。所以你会从第十三章的十一节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海里上来的那个兽呢，给权柄给地上上来这个兽，而地上上来的这个兽呢，它要做一个像，甚至后来这个像有生气，它就变成要众人都去敬拜它。如果我们说子是要让人去敬拜父的，那么这个地兽也是要让有666印记的人，也就是说当时地上所有几乎是所有的人去敬拜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好，这是我刚才读到14节和15节时候用的这个图片。那当然这是一个表征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兽呢，它是七头十脚的，然后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位地兽，或者说这个样子像羊、说话像龙的这一位面前，它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使所有地上的人都去敬拜这个兽。好，这是一个引言啊，这个引言呢，就想要借着两个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比较，让我们来思考地兽和海兽的差别。地兽它的目的是来叫人去拜海兽，它是来用逼迫的方法和迷惑的方法，使人心甘情愿的去敬拜那被造者。什么是心甘情愿的被敬？因为他用了撒旦的方法。我们知道撒旦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他是欺骗者，他是攻击者，他是撒谎者。所以这个地兽他也是用欺骗的方法，他样子像羔羊，这是欺骗，他叫不敬拜的人都去被杀害，这是逼迫啊。他有迷惑，他用一些说夸大的话，用一些思想，用一些体系。因为用七头十脚，我们等一会儿会更详细的来说，用这些东西来使人被迷惑，甚至有信仰的人啊，他们也要去按照他的迷惑来敬拜那恶者的有权柄的那个恶者。他甚至叫火从天上降下，当我们人看见火从天上降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感觉，这是不是一个神迹？这个有可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欺骗的方法，显示他有特别的一些权柄和能力。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对比海和地这两个兽它的来源。海象征混乱、列国，也就是撒旦运作权势的一个范围。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小船上，然后岸上有很多人听他讲道。他在这个小船上，或者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有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这个船和海岛它都是在海之上的，它虽然在海中间，但却不被海辖制。那么这个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辖制的能力呢？因为它充满了混乱，充满了一种幽暗中的权柄啊。所以我们会可以说用海来代表这个世上的列国，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国。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时候教导说，主导文是什么？是父，愿你的国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我们会看到天上有神的国，但是在地上现在有诸国，有列国，并且没有神的旨意行在这些国家当中啊。所以这个世界目前来看，它仍然是充满着混乱，充满着各种各样不顺服神的权柄，充满着撒旦工作的一个范围。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也讲到，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所以他是那个空中在 掌权的那一位有权柄者。帝呢是代表世界的系统，这个世界的系统就像我们刚才简单的提到，这个世界里头是人，人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包括宗教啊、文化遗传，那么在这些思想当中，在这些宗教生活文化遗传当中，就形成了系统。我们知道世界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系统啊，它这个字原意，希伯来文的原意，希腊文的原意，它是带着系统这个词来说的。所以地是充盈在这个世界，世界充盈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中上来的兽是带着世界的味道上来的。宗教呢，我们等一会儿会稍微多说一些关于宗教，就是在七头十角的那一部分啊，因为这个地上有宗教，甚至宗教里头有看上去像圣洁的那一种宗教。为什么说地兽是像羔羊？羔羊本身是圣洁的，这个地兽看上去也像是圣洁的，地兽所代表的那一种系统里头，其中有的东西看上去也像是圣洁的。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安拉就是神，因为安拉看上去也好像也像是那一位有权柄者，甚至是施慈爱者、施怜悯者。那么他们也有像马赫迪的意思是什么？是救世主。在伊斯兰教当中有两个主要的门派，一个是逊尼派，一个是什叶派。什叶派当中最主要的是十二伊玛目，或者说简称叫伊玛目门派。他们的整个这个信仰当中有救世主的概念，有末后的概念，有主再来的时候，就是马赫迪再来的时候，他甚至要和耶稣一起征战，杀掉那个敌基督的。所以你会看他们这个宗教里头，或者说这个世界里头，有一些东西看上去实际上是像基督教的，像羔羊的，像圣者的。那么这个就会引起人的混乱，这就是地兽要做的一个工作。现在我们清楚了海和地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或者我们稍微多读一点，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前后有一个对话，是主耶稣回答问题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稍微多读一点上下文，我们来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二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他们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所以在这里头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它是有着这样的权柄，凯撒有凯撒的印和号，那么神有神的物。我们是如何去区分这件事情？有那恶者要人去敬拜，有这个地兽是要让人去敬拜那海兽的。但是主耶稣说，等你分辨清楚了之后，你就知道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 在前面一节当中，我们在引言里面比较地和海的时候，实际上让我联想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这样一节经文。你会看到地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列国，有他们各自的君王，有他们的权柄，有他们的所谓的执政的理念，甚至是政治的一些架构。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出于世界的，而主的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他是这么说的啊，我们也可以稍微读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也读一下上下前后的文字。从第三十五节读到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节读到三十七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德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你会看到主耶稣他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他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他的国，至少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他的世界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他的国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当我们今天看这世上的各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哪个国就更代表神的国，因为都是列国，都是地上的国。而神的国在哪里呢？它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去为这世界上的事情来为主征战。如果神的国属于这个世界的话，他的臣仆就必要在地上为他征战了。感谢主，他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我们刚才也对比了海和地，并且来想到了这世界上的一些宗教、一些思想，我们如何去分别他们，如何去抵挡他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违反这世界上的一些法律，比如说交税。但是主耶稣的真理教导是说，神的物归给神，撒旦的物归给撒旦。将来有一天，那个地兽是要告诉你，你必须来接受这个印，你必须来敬拜这一个兽像，你必须靠按照我们的这些律法才能活。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新的一个思考当中，凯撒的物我们不能交给神的，敬拜实际上是属神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敬拜交给海兽或者交给那恶者。那么第三个问题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兽它的外貌和它的本质，就是地里上来的这个兽。它的外貌像羊羔，说开口说话像龙啊。那么这个像羊羔说话又像龙的，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主耶稣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那些人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第十六节，马太福音七章第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你会看到这张图有一个无花果啊，剩下的这是荆棘，然后还有葡萄，但是这种树它本身结出来的果子，这样的不是葡萄的果子。它哪怕有像葡萄的果子那样的果子，它也不是葡萄的果子。无花果树更不可能从荆棘里出来。不知道远处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到这个图像，还有这个，它是一种好像是狼， 但是身上却长着羊的毛。它是残暴的狼，它虽然可以混到羊中间去，但是它的目的却是为了偷窃杀害。果子是外表的体现，但是本质乃是树。如果树是荆棘的，它结出来的果子就不可能是葡萄。那这是主耶稣他在山上跟众人讲话的时候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地上的兽你会看见，这个兽它像羔羊，说话却像龙。你一定要判断，不是从它的外表来判断，而是从它的本质来判断。就是不是从它的果子来看，它果子就是它的外表显现，它有可能有叫火从天上降下的能力，它有可能讲夸大的话或者使人迷惑的话，但是它的实质就是像龙，它的本质就是要叫人去敬拜那恶者，那起头是叫的兽。所以我们一定会要区分外面的和里面的。在第十四节里面，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里面，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这一节里讲到在兽的面前它能够行奇事，我们把这一节再读一次。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好，你会看见这个地上的兽他出来要开始来做这些事情了，他要建造偶像，他有权柄，他能迷惑人。他的地上上来的这个兽，他有一个核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叫人去敬拜那海中的兽。基于这个任务，他有几件事情他要去做。他先要转移敬拜。什么叫转移敬拜呢？原本我们是敬拜神的，但是现在出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能想要去追求。他迷惑世上的人，比如名利，比如金钱，比如偶像。我们等一会儿会说这个偶像它的特点。他给这个兽造了一个像，这个像是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七头十脚的意思。七头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意识形态的，头是负责思想的，脚呢可以顶，有很大的力量。这个七头他要人去敬拜这个七头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人去落在这些思想体系当中。我们刚才简单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伊斯兰教，同时还有其他的东西，像摩门教，像藏传佛教，或者是释迦牟尼的佛教，或者是印度教、道教，还有一些新兴的宗教，比如魔鬼教、撒旦教。那么这些东西它可能有看上去强调一些东西，比如说撒旦教里面讲到追求自由、追求释放、追求满足啊、追求快乐，这个会不会引起人的迷惑？是有可能的。没有圣灵的人，没有神生命的人，听了这些思想中的教导，思想迷惑了之后，就会跟从，跟从撒旦教的，有跟从伊斯兰教的，有跟从藏传佛教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宗教，甚至可能有一些叫共产主义，这些东西。告诉人们你可以有一个乌托邦，你可以去不用工作也能得到东西，人和人之间彼此都是互相充满了爱。当人去信了他以后，跟着他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结局是要人去敬拜另外一个恶者，一个大恶者。那个大恶者是谁呢？当然你可以说可能是某个宗教领袖，可能是某个国家元首，可能是某个集团的最高层的 CEO， 或者是一个秘密组织的头目。所有的这些背后实际上是有唯一的一个恶者，就是撒旦，就是那海里的兽。好，他的核心任务已经让我们看见了，他有造了一个像，这个像有七个头，代表七种不同的思想逻辑宗教，还有十个脚。十个脚是什么呢？十个脚可以是 十种不同的力量，十这个意字在圣经中代表不多的意思。十种不同的力量，我们刚才前面简单提到了，比如军事的力量，比如科技的力量，比如教育的力量。你会看见今天的教育系统，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有的国家已经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说关于男女厕所的问题，关于同性的问题，这些是教育出来的。当这种教育它如果是用于顺服神的旨意，你会看见这个教育系统出来的是好的果子。但是如果它去扭曲了这个教育，去实行海兽的那个旨意，它教育出来的果子，人就变成混乱的、偏差的，甚至是陷落在罪里面不能出来的。除了教育还有其他，比如娱乐，比如好莱坞，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媒体上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也是那个脚带出来的力量。我们可能会不觉得这个脚会顶死我，但是它潜移默化当中，它带出来那个力量里面就有让我们就有让人堕落的那个东西。还有金融系统、科技系统、文化媒体产业、各种制造业，这些都是那个力量。它用在神的身上是产生积极的力量，用在撒旦的身上是产生非常败坏的力量。不仅有我们前面这一章呢讲到的是地兽它的任务啊，它不仅有这样的任务，并且它会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思想的方式，一个是权力的方式啊。思想的方式呢，就是它在融合，融合什么呢？它叫众人，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它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和额上受一个印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地上的人，当这个地兽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哈，它有可能很快就要出来。这个地兽出来的时候，地上的人啊，我们也不敢说地上是不是全都是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已经被提了，这个我们不去做马上的判断和结论。就说他的工作啊，他叫所有的人，他叫地上所有的这些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有钱的和穷人，都会落在他的这个所谓的网罗当中。自主的、为奴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实际上你是在无形当中被罪辖制的，没有自由的人啊。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右手就是做事情的意思，额上就是思想的意思。他在人做事，在人的思想当中都会烙上一个666这个印。不拜兽像的人都会被杀。他的思想要整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可以从各种多元文化去强调，他强调的是多元文化，接纳各种不同的。实际上所谓接纳各种不同的，却唯一不接纳神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多元文化。他可以去接纳各种混乱的、犯罪的、不应该的东西，却唯独去排斥传统的、保守的、属神的东西。这是他的一个方向，无论他自己讲的是多么的多元，方向最终是引向堕落。十角的力量，我们会看见在那个十六节哈，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右手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当人有了这个印记之后，当人在右手上和额上有了这个印记之后，他无论做事，他还是思想，他都会俯伏在那个权柄之下了。他要拜那个兽。什么叫做俯伏这个权柄之下？我们今天的人，你会看今天有一些战争已经出来了。那么在战争这个大机器当中，不管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非基督徒，只要你落在这个战争，卷入到这个战争里面去，你就会受这个东西的影响。甚至有一些人他 比如在中东发生的战争，远在日本或者韩国也一样受影响，在加拿大也受影响。这些所谓的受影响是什么？就是那个角的力量带出来的。实角的力量可以是影响世界的力量，实角的力量一出来，它就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中立，因为这个实角长在那个兽的头上，它在推动一些取代神的价值，形成一个巨大的系统。它所推动的这一个多元化也好，或者说是统一统一论也好，统一教也好，最终它要把所有的这些思想文化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权柄之下，让人去敬拜。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兽它的核心任务，它的做事方法它的迷惑人的工具，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当有了兽名或者是有兽名数目的这些人，就是在十七节里面讲到的，你会看见就在这些人就在假先知他的三种欺骗手段之下了。哪三种欺骗手段？哪三种手段？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思想控制，一个是逼迫。思想控制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洗脑。我们原本我们的脑子当中有属神的东西，有正确的东西，但是经过他的各种不同的洗用媒体也好，用宣传也好，用各种各样的舆论也好，他因为有那个权柄，他控制了，他有那个力量控制了整个这个媒体的力量。你比如举个例子，伊朗他国家电视台讲的东西自然是为这个国家来服务的，当有另外一个力量进来控制了他这个国家电视台，他就开始不讲他原本要讲的那些东西了。你很多国家也都是可以有这样的力量去控制思想，去洗脑，去为兽立像，这是地兽要做的事情。他有另外一个偶像，让人去接受那个观点，去崇拜他。他有欺骗，欺骗是什么？你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你看见火从天上降下来，你认为这个就是那个神的能力，其实它这个完全可以是假的。它的欺骗是在于使它好像在行奇事，它好像是有神机有能力，因为经文上也说了它要行大奇事，叫火从天上降下。但是你要知道，那恶者就是欺骗的祖先，撒谎之人的父，他很会欺骗。最终他的逼迫呢，就是让没有印记的人不能做买卖，所以这就直接联系到了我们现实的生活。如果那个时候地上还有基督徒，还有这样的人在的话，没有印记不能做买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权柄之下，你已经失去了自由，你就要被迫去屈服于他的那个权柄，好叫人可以存留。在第十八节就讲到这个数目这个数目我们知道六有很多的意思首先呢，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六天造人，第六天造人，人是它是人的数目，是兽的数目，同时又是人的数目，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兽实际上它带着那个人的印记，那个被造的印记，他并不是叫人来崇拜他自己，他是叫人去崇拜另外一个，就是给他权柄的那一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思考，其实印记本身呢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我们知道那个牧场主他们给这些牛身上印一个印记，就标记着这个牛本身是我的。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也讲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这是一个内在的，这个内在的印记神是看得见的。当他看见张三或者李四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他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就好像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家都用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那个经过的击杀的灵一看见这个血就过去了，这就是印记有外在的有内在的。这个六的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指被造的， 就是不完全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屡次提到七，神是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之后第七天就安息了。在启示录里头尤其讲到七号、七晚、七印，还有七雷，当然那个是封住了不说的。七是什么呢？七是代表完全，六不完全，六是没到期，所以他虽然好像看上去像是有神的能力，像是有权柄，像是能够使人被杀害，但他却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叫是那能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有那能将身体和魂一起灭在阴间的，你们都要惧怕他。所以他这个地兽所带出来的这一种六或者说是三个六，它实际上是标记了不完全，标记了人要去拜那一个恶者。好，印记的本质呢就是归属，当人有了那个印记之后，他就归属到了他的那个主。六是不完全的，人有了六的印记就归属到了那不完全的主上。人如果没有六兽的印而有圣灵这个印的话，他就是属神的了。好，第九章第九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些交通和思想，我们来有一个小结。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兽它的工作，其实这个兽它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像羔羊，会让人迷惑。它并不是用武力来按住你的头叫你去拜那个兽，它是让你自己心甘情愿去拜那个兽，而且它会讲让人听起来去愿意听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内在和外在思想和形式之间的一个分辨。我们去面对压力的时候要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不受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的话，我们怎么去做选择？这件事让我们提醒到的是，那一个地兽它的手段它像羊，但它的声音是不是龙的声音？我想今天的交通主要是提醒我们去有一个思想上的准备，对这个地兽，对这个假先知他所要做的事情去判断，他跟羔羊刚好完全在相反的两个极端。羔羊是怎样的？羔羊它是从父来的，地兽它是从权柄是从海兽来的。羔羊它是要带人归向神的，地兽它是要带人归向那恶者的。羔羊它是舍命的，流血作为代价为了救赎的，而地兽它是要叫人死的，不拜兽的都要被杀害。而且就像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它来是为了来杀戮来迫害。主耶稣他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且得得更加丰盛。好，那么我们今天交通的关于地兽的内容基本上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最后呢，想要提出几个问题来一同有一些思考。什么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交通当中你会想到这个地兽他会讲一些话，我们从他的话里头去听他的音他是龙的声音还是羔羊的声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世上的声音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他有这样的一种考验来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印记666的印记？你要不接受你就不能做买卖，你要不去拜那个海兽你就要去被杀害。这是不是让我们马上想到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不拜那个偶像就被丢进火炉里，或者就被丢进狮子坑里。那么将来不拜那个兽的就不能做买卖，就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之外。我们今天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说我们只是那一小群 我们并不是多数，我们这一小群却神愿意将他的国赐给我们。那么我们面对这种你不能做买卖也要必须去接受受印记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种考验。那么还有就是我等一会儿把时间留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分享或者讨论。还有最后一个提出来的问题可以思考的呢，就是我们怎么去拒绝接受这个右手和额上的印啊。这个印要来的时候，甚至它可能是带着迷惑、带着欺骗，也带着强迫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坚持我们的信仰？怎么去抵挡和拒绝撒旦的工作？好，我今天交通就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弟兄姐妹，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